他们看了我的书之后，他们还是接受了我的这本书。
嗯，
不管是出于说，哎，至少是文艺出版社给你出版这本书，至少它肯定不是一个坏东西。就是，
嗯，
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去真的理解我书里面写的这些东西和我的这些困扰，
嗯，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缓解了我们之间的矛盾，
嗯，
至少他不会去说，哎，你不要去写这个书了，你不要去听摇滚乐了，或者是你不要去做我不让你去做的那些事了。他给我更大的空间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得到的一个益处。但这并不是说我和我父母之间真的是和解了，其实一直到现在30岁了，我和我父母之间还是有很多的矛盾，因为他们永远是有一个做事的一个方法，
嗯，
以及对待我的方法。虽然这个方法并不是我想要的，
嗯，
但是我已经30岁了，我也就是成熟到一定的程度去接受他们去这样做了。
20年华，无所事事，读法兰西语，听英格兰曲，谱摇滚仙乐，做傻瓜少爷，临危上海小青年，胸怀癫狂之爱，飘于青云之间，未觅九天仙女。11年前，本期节目的谈话人徐思伟为他的10万字的小说《几乎被拯救》写下了上面这段作者简介。时移境迁，当时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念法语的摇滚青年徐思伟已经成家立业，比较愿意接受佛教信息的他娶了一位会在礼拜天去教堂的太太，做着与世界音乐和田野录音相关的工作。我们在他的家中进行本次录音，录音时间是2016年6月3日的深夜。在一些葡萄酒和朗姆酒的帮助下，我们想要说说那个所谓的无所事事的年代，至于当时和至于现在的一些意义，如果有的话。徐思伟曾经引以为傲的书《几乎被拯救》，现在早已经无处寻觅，他的家中也是一本都没有保存。一些拯救已经过去，也许并没有完成，而更多的事情则仍需努力。欢迎下载《来去》第5集，让我们在一点点的对话之中说说一个人的故事和问题。
今天上午看了几页书，这个书的名称叫做《我的奋斗》，并不是希特勒写的那个《我的奋斗》，而是一个挪威作家写的。然后据说那个书是最近几年的一本什么热门书，在西方世界，他已经写了好几卷了。那他的第一卷是从那个就是那个作者他40岁的时候他开始写的，主要回忆的是他高中的时候，初高中的时期，就从16岁开始那个时期。他的名称叫做《父亲的葬礼》。可能会有一点点和那个就是这个挑战父亲啊这种意味在，某一种叛逆的那个东西在。那么是从他父亲的死开始，然后就来了一个倒叙，就写到他的青春期的时候那种经历那种状况，说怎么样他要和某一个这个姑娘发生的第一次的那种行为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这样摸来摸去啊，东摸摸西摸摸，然后最后就有了某一次的那个这种实质上是高潮的体验，但是他也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就是一种很真实的写法。那又是事无巨细的去这样去表述，里面又写到了很多他要去释放自己的这种冲动，然后就是学音乐，去买什么尝试各种各样的吉他，然后在里练习练习。我今天早上看的正好是那个部分，然后呢，就碰到你之后，正好又聊到你的那个一本已经你不太想聊的过往的一本书，对吧？一本你的这个曾经的作品里面又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在。我还是多说一下我今天看的那本书好吗？我多说两句，就是 这本书他的这个作者呢遭到了他家里的，据说是遭到了家里的 各种各样的亲戚的那个反对和抗议，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写，对吧？你把我们家里面的各种各样乌七八糟的事情都写出来了，包括说你个人的那些状态似乎是很坦诚的都谈论出来，这件事情在他的家人看起来好像是有害的。那先不去说在文学上的评价到底是怎么样，最起码他的身边的人觉得这是一件在伤害他的一件事情，在伤害这样的一个从四十岁以后开始去事无巨细的去陈述他当年从他的青春期开始去做一个回溯的这样的一个人，损害他的生活，这是一件。聊到你过去所写的这本，同样是去讲青春期时期的书，刚刚我们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它让你产生了一个意外的一个收获，是你的家里人，好像
对，
可以从中就是对你有一个新的一个看待，对吧？我觉得这些都很有意思。所以虽然说你不想谈这本书，还是让我们从这本书谈起。
好的，好的，没问题。
请你告诉我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好吗？告诉所有的人。
就是我写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几乎被拯救》，然后是我从高中开始写的一个小说，然后一直这个小说一直写到我大学时期。
嗯哼，
我大概是差不多在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把这部小说给完成的。
嗯，
然后其实写的整个，其实整个小说写的就是我整个青春期的生活和其实是一些生活琐事，然后我怎么去和自己的青春期的迷茫做斗争，以及和自己的内心做斗争的一个过程。然后包括爱情，包括音乐，包括自己的理想，就是其实是一个很非常粗略的一个描述，但它是还是我青春期的一个就是写照吧，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其实最后一直到我现在三十岁，我反过来看，就是这个小说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一个收获，其实并不是所谓的名或者利之类的东西，恰恰是就是说，我觉得在那个几乎被拯救，我其实里面写到了很多我和我父母之间想关系的紧张和不理解，但是当这个小说最后真的出版了，然后被我的父母看到了，因为我只有在等这部小说出版了之后，我才有胆子把这本书给我扔到我父亲面前说，哎，你一直说我拿着一个电脑不知道在干什么写什么东西，然后告诉你这就是我在写的东西。然后当我父亲看了我的这本书之后，我一直到现在才意识到是在那个时候我和我父母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缓和了。所以这很有意思，就是这本书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我作为一个青春期叛逆的一个巅峰，但是又是这个巅峰的产物，又把我的青春期开始慢慢慢慢的给就是吞噬了，就把他的整个最大的一个就是矛盾给缓和了，
最大的和那个家里人的这个矛盾，
对，我感觉是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所有的青春期可能都是和自己的家里人做斗争的一个过程吧，就是其次所有的性啊和其他的一些困扰我觉得都是次要的，最主要还是和自己的假想的那个权威在做斗争的一个过程。对，
在你的那个小说当中，就是那一部分和你的这个家里人做斗争的部分是一个很突出的部分吗？
不是特别突出，但是我其实是带着这样一个心态去写的。因为我当时就是有电脑的时候，我就是非常作的跟我爸爸说，我一定要有电脑，不啦不啦不啦，我需要它要来写作。但是其实， 写作对我来说是很小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我希望能够来上网或者怎么样，就是有这样的需求。那我相信所有的小孩他都会这么去说。然后包括到大学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需要一个手提电脑，然后因为我需要用手提电脑来写文章，这样对我来说在学校里面也可以继续写。用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理由去问我的父母去索要也好，然后去就是去表达我对他们就是表达我和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也好，因为他们很明显是不希望就是提供给我这些东西的。至少在我自己家里的家庭环境的情况下，他们不愿意给我提供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都我最后我争取过来了。争取过来之后，我希望就是用这些工具给我自己的这些
真的是要为你写吗？
我觉得就是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
这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想法。
对，我就是我做了那么多斗争，我得到了这些东西，我需要证明我就是可以用这些东西去产出一个东西的。
但是你当初的那个产出，说实话是只不过是我要把一堆东西给噼里啪啦打出来，然后让它存在那个硬盘里面就罢了，对吧？
对，没有想过要出版啊之类的。
那一刻，那时候你想把它打出来的那种冲动，是说我就是要为了让父母证明一些什么吗？还是另有其他的一股动力？
有这个因素，我觉得，而且这个因素还蛮大的，就是我觉得我整个青春期都是在和我的父母作对的一个过程。而且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对，
总的来说，就是当你去开始在电脑上去敲击，一共有多少字啊？这个你
差不多十万左右吧，十万多一点。
你搞了这个十万多字出来，但是你没有任何的预期说这个东西会再转化成一个什么，你只不过是说我完成了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你甚至于有可能，虽然说其实你是想要证明一些什么，但是你未必会真的拿它去做这个证明的动作，就是说你可能并不一定会把它拿给你的父母看，有可能是不是这样？
对，因为我写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自己喜欢，然后我觉得我有能力去写这个东西。但是至于我的能力到底在哪一个程度，我没有办法去和我自己看的其他的书去比较，我也没有办没有和同龄人去做一个比较。
当时看的是什么？绵绵。
对，我当时特别喜欢绵绵。
一个写青春小说的一个人。
也不是青春
小说，他到现在还在写这一类。他前几年还写了一个什么被火烧的一个什么。哦，那是乔曼还是谁？我忘记了，
不是
他。
对，但我特别喜欢他，然后他其实是我整个青春期度过的一个重要的角色，然后他一直在给我各种支持，然后一直给我写 email 鼓励我。
哦，真的？
对，然后对，但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衡量我到底在一个什么水平，所以我写的时候没有任何期望，我只是说我想写，我想表达，但是我当时我写的时候，
你甚至于也没有预设一个什么样的读者吗？或者说在你写的过程中，
我没有
给那个作家看，
读者是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会把自己写哭，我自己记得当时我会把自己写哭。因为我觉得现在看来可能有些地方写的还蛮就是幼稚的，但是当时会觉得自己把自己给感动坏了。就是
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一段说什么一些问题到25岁的时候
啊，那个不是，
不是那个
就我就记得里面有一段就是完全没有标点符号的，一口气写下来的。然后就那段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然后就当时我写的时候也是特别伤心，特别伤感吧，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和我那个第一个女朋友就是分手了，然后失恋了，然后就写了就类似这样一段话。但是写作的时候没有预设任何读者或者是任何目的，就是只是想写下来，说不定就是哪天，我当时想，说不定哪天就是把这个东西发给我那个前女友看一下，还挺好的。就
但没有想到给你一个什么朋友看到了，然后他后来又几经辗转就跑到一个什么编辑那里去又看到了。 然后什么出版社什么给你打一个电话，
对，
说要出版怎么样，你就说愿意，
对，
然后就出版了。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后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超乎预想，
对的，
就这样就产生了这么一本这个出版物，
对的，对，还蛮好的，结果还不错，
对啊，结果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结果，
对的，
就直接有了一本这样的一本书文，当时应该非常开心吧？
那个编辑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正好是我生日，就他打电话给我那天正好是我生日，就特别巧，然后。反正我和我女朋友就是前女友就好像是坐下来在吃饭啊之类的，反正类似这样，就反正那天就是就很晕，然后就很美好的一天，
嗯哼，
就特别好，
嗯，于是这本书就出现了，
嗯，
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你准备起一个比较小清新的名字，虽然当年的时候也没有小清新这个说法，对吧，叫什么一些一些的，
嗯，
说是最后被改成了一个其实你自己也未必会很想要去应用的一个词，包含着这个词就是 名字叫做几乎被拯救，
嗯，
就是用到了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词，就是拯救这个词，
嗯，
你大概写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意识到什么拯救不拯救的，只不过是一种抒发一些什么东西，对吧，
我没有想到拯救，因为就是其实最后改这个名字是因为编辑觉得一些一些这个名字就不是特别适合，然后说你有没有想一个其他的名字，
嗯，
然后我当时其实几乎没有怎么想，我就是正好听到就是几乎被拯救这首歌是蓝婷乐队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适合我，
嗯，
就特别适合这个小说，然后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一直在试图就是得到一个被拯救的方法，或者是说我一直最后其实是试图在小说里面用宗教的方法去让自己得到某一种解脱，
嗯，
但是我当然我在小说里面我非常谨慎的把自己就是没有把这个解脱写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说我已经解脱了，
嗯，
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在这个小说里面，所以我所以就我觉得几乎被拯救是比较切合这个我整个小说的就是意思的。
那这个名称是编辑给你起的呀？
某事是我编辑问我，然后我告诉编辑说我想要几乎被拯救这个名字，
哦，他一开始要说拯救吗？
没有，他一开始他只是说一些一些你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他说你自己再想个名字，
嗯，
所以我就说几乎被拯救，所以就变成这个名字了，
嗯哼，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现在再看起来已经对你的这个就当前的这个就目前的这种影响其实是已经没什么影响，
你是说哪件事？
我是说就出这个书这个事情已经变成一件很久远以前的事情，
没有什么影响了吧，就是可能在四五年前可能
还会有一点，
就没有结婚的时候你可能说哎呦，我以前写小说了，然后哎姑娘这个我是个文艺青年，
对对，还是
交往一下吧，
出版社出版的，
对，就是，
非常文艺，
就看上去好像还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就差不多25岁以后就就像我小说里面写的25岁以后你就觉得就是人确实是变了一个变了一个状态，然后你开始为生活去奔波了，然后你就很少会去，因为没有去走这个写作这条路，所以你很少就会因为写一本书而就是对我产生什么大的影响，这样。
嗯，
对。
有一些事情是我现在突然想起来啊，觉得它很诡异的一些事情。应该这应该怎么说呢？比如说你当初你自己写很多东西，对吧？然后你没有预料到他会怎么样去发布啊，或者怎么，后来就变成了一本书。那照道理说，这个应该就是得以流传了，对吧？就大家会看到这个内容，对吧？那实际上我们现在要看到这个书的内容呢，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几乎就是看不到，因为网上也没有电子版，对吧？我估计出版社也不会再版，因为当年的这个你描述的情况和现在的这个青少年所面临的情形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对吧？所以他何必再出版呢？没有市场。
嗯，
但是呢，如果现在有一个 同样年纪的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噼里啪啦写很多东西，他就可以 永久流传在那个网上网页里面，知道吧，他不用把它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本什么书，变成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想写一个什么，以前还写一个什么博客的，噼里啪啦写完就立即要发表，然后期待着有个什么回应，赶紧像现在的话要发一个微博，发一个什么朋友圈，希望有一个什么赞啊什么，虽然说不是很明确的说我就得有，但是有了总比没有好，这种感觉的，就是是有一个快速一种回应的这种感受在，然后那些东西呢它又会被永远的就是驻留在那里，它就是停留在网页里面。我现在是觉得就是以前发生过一个网络里面的一件事件，不知道你应该有印象了，就是那个 NSN Space 被取消被关闭，就它一下子突然就全没了，你知道那个事情，就它前面会提示大家说要不要把你里面的所有的资料都转移出去，对吧，不转移的话我们到某一天就清空，我现在就很希望整个网络对全人类宣布说，各位人类同胞，对吧，你要不要转移你的资料到你的硬盘里，如果不转移的话我们在某一天清空全部重来，因为好像已经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个过去的一些东西，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在它的这个影响力好像被标定在那里了。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你的这本这本像书一样的东西，但是你是为了要抒发一些什么东西而去写的，对吧，最后的话它确实也产生了效果，就像你刚刚说的，把一些心结的问题给解开了，对吧，家里面的你认为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麻烦的一个状况，因为你的父母看到这个书以后反而也化解了，所以这个问题也就过去了，然后以至于现在再来回过头来看的话，连这本书本身可能也都过去了，包括我刚刚问你说书里面的人的名字是什么你也都忘了，可能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的描写你大概也都忘光了，这样的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过去时态的一个东西。
其实说忘了其实也不是真的忘了，只不过
是
我觉得说起来也太麻烦了就不愿意说了。
哦，是这样的。
但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刚才你说的那些我基本上同意，但是我是说觉得说我没有，就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说其实我和我父母之间的问题始终还是有问题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从我父母他们的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有了，就是一直到他们长成年有了孩子，然后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文化教育就是他们的生活经历，导致了他们会对他们的孩子做这样一些事情，然后让他的孩子又生活在某一个类似这样我生活的这样一个年代，然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叛逆，然后我们之间发生这样的矛盾。我只觉得这本书只不过是缓解了我们之间的矛盾，就是说白了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看了我的书之后他们还是接受了我的这本书，不管是出于说哎，至少是文艺出版社给你出版这本书，至少它肯定不是个坏东西，就是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去真的理解我书里面写的这些东西和我的这些困扰，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缓解了我们之间的矛盾，至少他不会去说哎，你不要去写这个书了，你不要去听摇滚乐了，或者是你不要去做我不让你去做的那些事了，他给我更大的空间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得到的一个益处，但这并不是说我和我父母之间真的是和解了，其实一直到现在30岁了我和我父母之间还是有很多的矛盾，因为他们永远是有一个做事的一个方法，以及对待我的方法，虽然这个方法并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已经30岁了，我也就是成熟到一定的程度去接受他们去这样做了，无非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还是回到说几乎被拯救，就是我还是说几乎这个词，我没有真的说真的是被拯救或者是但是我不希望我父母听到这个话，因为我 觉得他们听的如果听到这个话的话会蛮伤心的。
我觉得有可能也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也最近几年你应该知道的，但我们也免去想说这个问题对外说，就是我的父母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包括在就是我这方面所产生的一些让他们吃惊的讶异的这种问题，但是我觉得说他们其实所起的这个真实的那个反应，或者说最起码是我所看得到的一些反应是并不是像你所想象的那么样的那种
是的
不可以去接受的，所以父母他们也会，他们其实也是，他们也有他们要去被所谓的被拯救
的
那一面，
对
吧？也是有他们这个，所以他们也是带着那种一直带着一种几乎的这个状态在过他们的这种生活。我想我们也是，就差不多也是一样，就是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可能如果你以后有子女的话，他大概也会出这个问题。
我
应该是一定的一个问题。
但我不知道，我插一句，就是我一直在和我太太在谈，就是说就现在的90后，他们的生活就相对来说会，他们的问题，他们也有问题，但他们的问题和我们的问题完全不是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父母可能，
对啊，这个时候就产生问题了，
是和我父母的那个几乎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啊，那接下来就是后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一代的人，他们又有他们自己的那个完全不同的那种状态啊，所以这之间永远都是有落差，永远都
是
交。
你不觉得我们父母那一辈，就是我们两个人差不多年龄的，就是我父母就刚刚退休，差不多60几岁的这个年龄，就是他们这一辈的那个问题特别大，然后所以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也会特别大。
好了，我觉得再过个几十年，大概如果有什么你的儿子坐在这里，会说我的父亲的问题特别大。
对对对对，就是这是
问题特别大，是一样的，
就是正好就是我们一辈一辈这样，
所以这个问题是永恒存在的，我觉得是永远存在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很个人化的一点，就是说你怎么样把你自己的这个问题描述出来，然后得到了一些体谅，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吧？不是说要把它给要把这个大家就真的相亲相爱到就是你是我，我是你，哪怕在个家里面，这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是，
个人都有个人的那个状况在。但是这里面的一个有趣之处是在于说，我自己把我愿意能够表达出来的东西都表达出来，然后你也确实看到了，你可能看到的一部分有可能是，或许他还在某一刻更突出了某一些的东西，但是那个突出也是我所希望突出的，是一个我真诚的一种表示。然后这个信息被你接收到了，你也愿意去承认这就是我，对吧？这就是你的那个子女，这样的，这里面有一个互相之间体谅存在。
对的，就是我是30岁之后就是悟出了这个道理，就是人和人之间其实只有两个字，就是沟通。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所有的问题，所有出的问题都在于沟通，所以所有解决的问题也在于沟通，就是只要是沟通是顺畅的，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当然我和我父母之间沟通肯定是不顺畅的，以至于我要写一个小说来和他们去间接的沟通。我是希望就是我的孩子和，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是希望我和我的孩子不用这么麻烦的去沟通，他不用去成为一个作家，不用去成为一个歌手，他就能直接和我沟通。
但是有时候我现在在有一个这种想法，可能是有点偏离你的那个题目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是觉得就好像随着那个时间的推移啊，随着那个环境的那个外部环境的一个变化，对吧，我们总是会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知道每一个时期，每一个年代，每一种不同的人，他都会有一个新的问题产生，然后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目前的这个话语里面就没有办法被解决，知道吧？就哪怕大家坐下来，不要说父母之间坐下来，可能朋友之间坐下来，对吧，这样谈也没有办法解决，你不可以用什么所谓的那个笼统的这种沟通的方式去解决什么，所以这个里面就产生了问题，就是这时候就有小说啊，就是我没有办法说我怎么办呢，我就是要写一个就要用一个另类的这种东西，用一个新式的那个语言的状态去把我的那一番话给陈述出来啊，我就勾给你看，你爱通不通啊，就这样。这我是比较，
我觉得就做一个文艺爱好者，我当然就是说有好的 有好的，就是你有好的想法，有好的东西，你把它写出来，或者是你用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肯定是有意思的。然后就是只要它是让人能够有思考的，我觉得都是好玩的一个艺术作品。
嗯，
当然我是觉得就是真的要那么麻烦吗？就是如果你不那么麻烦的话，大家不是都轻松一点吗？就是这个世界也会变得简单一点。
嗯，
当然可能人就是喜欢比较麻烦的去思考一件事情的人，动物吧，就是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可能只有它变得复杂了，它才会觉得有某种美感在里面，它才会喜欢这种过程。就是人就是喜欢纠结自己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就是我父母可能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就造就了这样一个家庭。然后他们的儿子就是叛逆到去写一个小说，对他们去做一个反抗，然后对自己整个青春期做一个反抗，对自己对性的态度做一个反抗， blah blah blah， 就是可能人就是这么拧吧。
那你现在还在拧什么了？
现在就随便拧拧吧，就对，现在就正常很多。一方面就要赚钱养家，一方面就是我还是就是很想做一些就是文艺方面的事情，所以就在做一些世界音乐的方面的就是工作。就我和我的搭档叫陈俏俏，我们两个人成立了一个叫行耳文化，就行耳就是行走的耳朵的意思。就是我们希望自己的耳朵一直在中国的土地上行走，然后发现不同的好听的声音。然后我们希望把它们用录音录像以及摄影的方式，就是把它们记录下来，然后能够把这些好玩，我们觉得好玩的文化，好听的音乐，就是介绍给就是城市里面的人。让他们知道其实世界上在这个国度里面还有很多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在那边。
完全不一样的声音，完全不一样的音乐。
对，就是还是回归到之前我说的，就是沟通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之间。
谢谢徐思伟参加节目来说他个人的过去，并为这集提供很多美食以及美酒。如果您想知道来去项目的更多消息以及他的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添加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木来的音频节目 MULAI 的音频节目。我是严木来，下期再会。